好，我们现在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首府菲尼克斯市旁边的一个叫岩石上的洞的一个地方在徒步三十三步。
其实它属于一个叫 Papago 的大公园，好像还蛮著名的一个景点叫 Hole in the Rock。
主要是过来能看看日落呀、日出啊啥，但是今天满天都是乌云，
对，
白天下雨了。
还查了一下，说整个凤凰城一年300多天都是大太阳，很少下雨，然后我们就碰上一场下雨。
嗯，我们墨西哥的这个系列一共是3期节目，当你听到上一期大厂来的时候呢，就结束了。再加上之前54期的那期节目，作为一个辅助的话呢，一共是4期。这4期节目我剪下来啊，特别是现在我们离墨西哥已经过去了5个月了。
对，但是你看到这些仙人掌，是不是还让你像墨西哥？
是因为我们这次又我先说，我剪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一点陌生，特别是当你对这个地方了解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你知道的越来越少。但是这次被记忆唤醒，是因为我们这次回来的时候经过了新墨西哥州，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包括现在的亚利桑那州啊，还有我们没有路过的那个德克萨斯州，包括现在的加州，以前都是属于墨西哥的地方，在美墨战争之后成为了现在美国的地盘了。所以这一路上我们能经常看到讲西班牙语的人，特别在新墨西哥州看见很多那种跟我们在墨西哥见的那个人是一模一样的，路上的很多招牌呢也都是
西班牙语
的
标志，
到处都是卖 taco 的。所以就感觉很熟悉。
这边可以爬上去。
一会儿再爬吧。我们这一次散步时间主要是聊一聊查漏补缺吧，就是有一些在前面的节目里边我们没有提到的那些东西。然后呢，我们在墨西哥还去了几个好玩的地方，两个小镇嘛。先第一个就是瓜纳华托，然后还去了圣米格尔堡。
对，
圣米格尔不是圣米格尔堡，
就是圣米格尔。然后我们去瓜纳华托是因为我们俩都很喜欢那个 Coco 寻梦环游记。然后一直说瓜纳华托是寻梦环游记的取景点。就它的那个地下城的世界。
但是说那个寻梦环游记，就 Coco 那部电影里边那个广场以及那个小镇的原型据说是 San Miguel， 就圣米格尔。
对，因为 Coco 的小男主就叫 Miguel。
瓜纳华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它在西班牙殖民者统治的早期的时代，它是一个著名的一个银矿。但是到现在呢已经被挖空了。
对，所以说这个小镇里面一个重要的景点就是那个地下的矿道，其实他们把它做成了一个
集市。
对，一个集市，晚上非常的热闹。
刚好我们去的那几天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节日，所以下面
是亡灵节的尾巴。对，还是亡灵节的一个小尾巴，所以他们还在那里面就是摆满了各种的小手工艺品啊，在那里卖，
还有食物啊，
对啊，吃的喝的，然后
放着巨大的音乐，把整个矿洞都震得
在隧道的尽头就是一个大型蹦迪现场。
这个瓜纳华托是基本上大家去了墨西哥，特别是去了墨西哥城以后都会去的一个地方，坐巴士就可以到了嘛。然后好好的玩两天。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市集，我觉得还挺喜欢的。市集上我吃那个肉夹馍已经不是taco的这个范围了啊。就是面包夹那个肉，大块大块肉，那个我觉得实在是太过瘾了。不过我在那儿吃那个虾鸡尾酒，龙虾鸡尾酒吃到有点食物中毒了。
实在是
主要是对生鲜还是要稍微的小心一点，熟的基本上是没有啥问题的。然后就是这个圣米格尔，我觉得它现在是聚集了很多的艺术家，所以整体的氛围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小资产阶级风比较浓厚一点。
对，因为整个小镇其实基本上你可以说它就是西班牙。非常的西班牙的那种殖民者的风格都在那边。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整个西班牙可能就是它那个广场的那一带
啊。 对吧，主要是我们也其实在那边就待了半天。
这个广场这一个我还是想稍微的说一下。 因为我们在拉美转了这么多地方，你看看遇到了多少个武器广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数过。嗯、如果没有武器广场的话，可能它就是什么五月广场啊，可能就是它的独立的纪念日啊、嗯，或者是像宪法广场啊，或者是玻利瓦尔广场啊，是他们的带领整个拉美独立的一个民族英雄。到处都是这样广场，我觉得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武器广场。
嗯，
比如像库斯科，对吗？有武器广场，圣地亚哥有武器广场。
对，
什么是武器广场呢？简而言之呢，就是以前西班牙殖民者在这儿阅兵或者显示武力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把它叫做、嗯、武器广场。这个广场啊，只要大家到了拉美地区，啊、特别是这些殖民风比较浓厚的小镇。像前头提到的瓜纳华托呀、啊，像圣米格尔，基本上你都能看见，甚至你去一些非常小的地方，像我以前，在亚马逊丛林里面做义工的时候，去了一个叫做梅拉的那个小镇，很小的一个小村子、嗯，你会发现它的结构就像刚才贝贝说的，非常西班牙化。那如果我们现在去西班牙啊，去什么马德里的太阳广场，它也是这样子的。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就是旁边有一个，首先就是有一个教堂。对吗？有一个巨大的教堂，你比如像宪法广场，墨西哥的宪法广场，我们也提到了他们的国家大教堂就在这个旁边。
对，
然后呢，有政府的办事机构，还有呢，就是老百姓生活的这些集市呀、啊、什么的，这些商业聚集的地方也在这儿。就是这个广场它是怎么形成的？特别是为什么在拉美整个，在拉美的许多地区都有这样的一个广场？哎，你还记得我们在阿尔伯克基？美国的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那个老城，
对，老
城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是吧？
那广场小一点，
对。所以这个广场毫无疑问就是西班牙人带过来，带到整个拉美地区的。我查了一下资料啊，大概在公元前的80几，古希腊人就已经有这种广场的这种概念了。这旁边不仅有神庙，还有商铺，还有呢，就是让市民参政议政的这个叫论坛。直译过来叫论坛，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广场就和城市建设就是相生相随了。那从公元9世纪开始呢，那个罗马人就征服了希腊，但是这个希腊文明算是征服了古罗马人，所以这个广场文化就得到保留和发挥。然后这个罗马人又把这个广场为中心建设城市的这种经验给推广开。那西班牙人呢，又经过大航海把它给带到了美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来历。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得盘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广场文化。贝贝，你对咱们中国的这种广场有什么概念吗？
我认为我们应该只有广场舞文化。
那这也是广场文化里面的一部分呀、啊。不过从这个
是先有广场呢，还是先有广场舞呢？
不过从这个城市建设这个角度来说，咱们中国的这个广场，我还查了很多的资料啊，就是。基本上可以追溯到我们的这种原始社会的后期，比如像仰韶文化初期的母氏氏族的村落，是现在的陕西江寨遗址，那个地方就有这个广场。然后在同时期的西安半坡遗址，也是围绕这个广场来布局的，旁边都是一个小型的住宅，围着这个广场铺建开来。但是这种露天的这种公共空间呢，基本上都是来做祭祀用的，还有这种部族聚会啊什么的。但是后来由于咱们历史和文化的这种原因，就形成了一个王族社会嘛，所以。
我有个问题。
你说。
你确定这我们这些古老文化中的广场不是一个大卖场？
这是个好问题啊，这确实是从我小时候，就我在河南农村生活的时候。这个打麦场确实是一个大家就村里边的人聚集的一个地方，每到夏天的晚上，大家基本上就是农忙刚结束以后，那农忙的时候就不用说了，那打麦场基本上就是一个日日夜夜都在工作，都是人流涌动的一个地方。但是只要是一个农闲的地方，大家都会端着碗呀，就不远万里，村儿很小，可能100多米、200多米，
不远百米，
就端着碗到这个打麦场上去，一起去吃饭，蹲下来吸溜面条啊、喝粥啊啥的。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打麦场它就是一个信息交流的，或者说是说八卦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广场的功效啊。
但是它不像是西方的这样的，就特别是我们刚才前头提到这个广场， 它还具备让这个它不光是有神庙，还有政府机构，还有让老百姓参政议政的这样一个论坛，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你说的这个打卖场基本上就是一个有交往交易和交流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所以就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些区别呢？很简单，就是西方特别是以希腊文明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建设，它是认为神权是至高无上的，所以神人同行的这种宗教信仰就让这个宗教建筑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同时呢，他们还有民主的这种传统嘛，所以就让老百姓参政议政这个事儿也在这儿开始进行，在包括这种生活的这种场景都放在这儿。但是我们中国的城市一般就是将这个王城或者王宫放在城市的中间的，对吗？比如像我们很熟悉的这种北京，它就是这样建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王权是很害怕老百姓聚集的嘛，所以就不会有广场的这种形式了。那我们现在在中国城市里边，特别是大城市里边形成这种广场文化，包括我们看到这种广场舞的这种形式能在广场上出现，都是得益于90年代这种商业地产的开发。像我们的国民公公啊，就是这个王健林老师，他的万达广场就会在盖这些商业地产的时候留下来一小块地方盖这种所谓的这种广场，就形成现在我们城市里边的这些广场。那我们熟悉的这个天安门广场，它其实是49年之后，建国以后，为了政治需要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广场的，所以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区别了，很有意思。这个大家去拉美的时候会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而且这些广场基本上是我们去这些小镇去旅行的时候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你在那儿会能看见很多当地人生活的这种氛围，比如像我们在那个瓜纳华托那个月桂广场，对吧？那个地方太热闹了，
对，什么人都有。
旁边晚上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乐队在中间的那个亭子里边表演音乐啊什么的，就像那个 Coco 那里边小米哥儿
要
参加那个音乐比赛啊啥，就是那样的一个小亭子。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大家去的话一定要看一看。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什么？接下来我们又去了哪儿？我们除了这两个地方以后，我们就去了恰巴斯州，去了圣村，离开这儿以后，我们是去了梅里达，对吗？
不，去等一下，还漏了两个地方。那个我们在墨西哥城的时候就去了那个 Teotihuacan
啊，
那个
日月金字塔，
对，日月金字塔。
这个地方去的话，大家也不会错过的。这是墨西哥城的经典一游。
对。但是我还觉得还是蛮震撼的，因为它真的很大。
你只能用很大这个词来形容
了。对，就是大到我们实在也没有什么别的词，就是很大很大。
对，这个我们和英姐的那一期节目里边也提到了，事实上它也不是一个阿兹特克人来建立的。
对，是阿兹特克人发现了它，但至今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建立的，然后又因为什么把整个城都遗弃了，人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
对，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能看到一个就是古代印第安人啊，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血祭的这样一个传统。就是拿这个真人然后砍杀掉来拜祭这个神仙。那梅尔吉布森老师有一个电影叫做奇迹，是叫奇迹吧？这个电影里边就有关于那应该是玛雅人他们。
你说的应该是另外一个遗迹，那个奇
琴伊查那边嘛。我说的就是玛雅人嘛，所以咱们接下来咱们不就去了
奇琴伊查、
梅里达的奇琴伊查去参观嘛？
对，
这可能是我这次旅行中最不爽的一次，因为花钱花的太多了。但是让这个奇琴伊查是世界所谓的新七大奇迹之一。
对，
它是玛雅人以前的城邦的一个遗址。可能是现在保存下来最大的一个地方了。
然后我们在去奇琴伊查的路上还去了几个天坑。不是，就去了一个天坑，但是那附近其实天坑非常多。
这个天坑叫 Cenote。
对， Cenote。
这
个是他们因为地貌的关系产生的，但是同时他们也研究说玛雅人的那个祭祀是会把人扔到天坑里去祭祀。
对，这个 cenote 就是那种石灰岩或者是基岩，它发生了一个沉陷。塌陷以后呢，因为这个地方的地下水的资源比较丰厚，所以就会它的水中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一个大水坑。然后可能就是你看着几十米高，我们还去，这是也是这个tour里边的一个 必有的一项，就是我们去这里边去游泳。
对，
然后你会看见旁边这种岩壁上伸下来很多的这种藤蔓，你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抓着它往上爬。那个天坑，我们去那个天坑里面可能水深大概是80米了吧。
对，所以你记得我们有那个玩自由潜的朋友在我们朋友圈就留言说，哎呀，这是我们的最好最想去的地儿啊。
但是咱俩人都得穿着游泳衣小心翼翼的。
对，我是全程抓着绳子都不敢放，吓死了，太深了。
我们回头说这个奇琴伊察，在奇琴伊察，它虽然它是一个玛雅人的这个遗迹嘛，那它和你前头提到那个日月金字塔那边就是献祭的这个传统，它也是传下来了。在奇琴伊察，我们能看的就是古玛雅人他们那个巨大那个足球场。
对，也不完全是足球，到现在还在研究他们这球到底咋踢的。
如果是他们现在还原过来的这些景象啊，包括他们拍的这种纪录片来看，应该是用胯骨来把这个球给它顶起来。
对，好像是不能用四肢碰球，就是用胯骨或者肩膀。
然后呢，把球顶到旁边的墙壁挂得很高的一个用石头打造成的一个圆环里边。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对，他们那些考古去还原这个游戏的人好像至今为止没有办法把球打进去。
我不知道你在哪看到这个消息。但这个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他们那个球是用橡胶来做的。所以那个球的那个弹性是很高的。但是在西班牙人没有来到美洲大陆之前，在欧洲是没有橡胶这种东西的，所以西班牙人过来之后发现了橡胶，才就是有了这种物种大交换啊，这种东西才让整个世界的面貌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改变。你看现在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离不开橡胶的，最简单就是汽车的车轮，对吧？弹性很好。说到这个血迹，还有一点就是我看了很多的资料啊，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特别是像奇琴伊察这边的献祭，就是胜利者才有资格把自己的脑袋砍下来去献祭这个神仙。那同时也有一种说法是失败者要把他们的头给砍下来。我现在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说胜利者，也不知道到底哪种是对的。
你是说那个比赛是吧？
对，就那个足球比赛、臀球比赛吧，
对，
胯球比赛。
对，就是谁赢了比赛之后才能把自己的头献，就这个一点都。对，从激励的角度来说一点都不激励人的，就赢了之后我得死
了。但是如果你的信仰足够强的话，那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我要为神做出一些什么，我要赢，然后我要成为那一个可以去献祭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说得通的，所以我看了很多的资料，这两种说法都有。
这又回到我们最初说墨西哥人为什么对死亡这么不害怕，并且是庆祝的感觉？
是，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个他的逻辑是很通顺的。总之，这个奇琴伊察还是挺值得去参观一下的。如果对玛雅文明有非常多的了解的话呢，更值得去看一看。
是。
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出来以后还去吃了一顿玛雅菜，对吧？这个是我印象非常深的。然后这顿玛雅菜就能打破我们墨西哥人只吃 taco 的这样一个概念。
对，这顿玛雅菜绝对是这次就是你一开始很生气这个行程怎么这么贵，结果他带我们去吃了这么一个玛雅菜，一下子就觉得值回票价。
这是一个自助餐，我们去的是在奇琴伊察旁边的一个村子，这其实也是所有的tour里边都会包的，但是每一个tour他会找他不同的合作的这种家庭。
对，但是其实他带我们去的时候就感觉，如果他不带的话，我们自己是
找不到这个地方，
因为他弯弯曲曲的在村子里面绕了好几个圈。
对，他这个做这个菜呢，首先就这个食材很多都是蔬菜，然后在肉呢只有两种，一种就是鸡肉，一种就是猪肉。
对，但是它的主要的食材就是它当地有什么蔬菜它就做什么蔬菜。
对，比如像树林里边的某一种树叶。
对，
比如像这个我们能认出来就是那种青瓜，就像黄瓜再粗大一点那种青瓜，还有那种好像是那种佛手瓜，还有小南瓜，还有各种绿叶的这种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用那个我们云南人说那个蘸水，对吧？还有就是像泰国北部用的那种蘸料那种东西，我们中国的贵州、中国的云南也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前年我们去云南那个金诺山旅行，它也是一个雨林。我觉得和我们那顿在树林里边、森林里边吃的那顿饭是，异曲同工，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树林里边有什么我们就拿出来，然后把它给加工熟，然后用蘸水来做一个另外的一个风味，这样就是让它的味道就很丰富起来。
对，
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国的人民在面对同样的这种自然环境下，他们的想法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是
包括对这种服饰的选择呀，也是这样子。我们后面到玻利维亚的时候可能会讲一讲关于当地传统的这种服装，它是怎么、
啊、对, 丘丽塔，
对，它是怎么出现的。我就觉得那个丘丽塔它和我们藏族的妇女穿的那种衣服还是挺像的，都是高原地区，对吧？
对，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我们后面再去聊。对，咱们这两个大的遗址看完以后，我们又去了图鲁姆，在坎昆附近。我们不去坎昆是因为现在墨西哥变得越来越贵了。
对，而且你记得我们在拉斯维加斯住的 Airbnb 的那个房东，听说我们接下来去墨西哥，他第一反应，哦，坎昆好贵啊，美国人都嫌贵的地方。
但是他也很推荐那个地方，
对对对，
世界级的旅游胜地，美国的很多孩子们放春假啥的都想去坎昆玩一玩。然后所以我们说这么半天坎昆很美，但是我们没去，我们选择了周边的一个叫图鲁姆的一个地方。之所以来这儿呢，是因为这儿面临着加勒比海。加勒比海是我迄今为止最喜欢的一片大海了。
但图鲁姆其实离坎昆很近了，就是我们离开的时候其实是就直接坐的巴士去的坎昆的机场。
对，那加勒比海呢，它其实是大西洋的热带的这一片，我本身就比较喜欢热带嘛，所以就是想去那边稍微稍作休息，然后我们就再往下一个地方哥伦比亚去了。但是到了图鲁姆以后呢，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因为我10年前去过一次坎昆，也去过一次图鲁姆，但是这次再去的话，我发现留给这些背包客或者普通市民们去享用的这些免费的海滩越来越少了。
对，其实我们在图鲁姆去的那个沙滩是收了门票钱，但那个门票是3天有效，所以我们那几天正好就买了一张，之后就一直骑车往里面去。
对，这个门票钱按我的理解，它是交给当地的这些村子或者是说当地的政府，然后让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维护的。但是除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公共沙滩以外啊，那当然野的那个地方也有，但是那个野的地方就没有人维护嘛，我们也没有刻意的去找。那剩下的很多景色比较好的那些沙滩基本上都被大的酒店呀或者其他的这些资本介入的地方全给它拿下来了，就变成了一个私人的沙滩。
对，
所以我觉得这点感觉并不是很好。刚好在我们出行前，也就是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报道，就说是希腊人发动了一个叫做毛巾运动，就是用毛巾去占领这个沙滩。希腊人为什么这样去干呢？就是因为我忘了具体是哪个地方，他们的老百姓发现当地的大酒店或者是资本们把很多的沙滩都给他收归己有了。
对，
然后就是变成了一个私人的开发区啊，或者是大酒店的私人沙滩啊，这样子就聊以前老百姓都可以随便去享受的这个地方现在不行了。所以他们就拿着毛巾放在这个沙滩上，然后做一个抗议。所以这个运动也慢慢的蔓延到了希腊其他的岛屿上，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国际事件。希腊的政府最后也是做了一些妥协，就同意说要让这些私有的这种沙滩逐渐的向这种市民们去开放。我觉得不光是这儿啊，我们去年在东南亚碰到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你像在薄荷岛，是不是薄荷岛上漂亮的一些沙滩留给我们的也很少了。
对，但还是就是说在当地人朋友的指点下还找到了一些不要钱的。
是，
对，其实我在想的反而是比如说我们在前年了，其实去三亚玩，去那个海南嘛，就其实亚龙湾啊什么曾经很火的地方，其实基本上一般的游客你不住酒店的话就不会进去了，因为也没有什么沙滩留给你了。
对对对，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朋友介绍我们去的那些，我觉得这些都是你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还得通过当地人介绍，还是比较偏僻，而且这个沙滩是完全没有维护的，
对，
这样一个地方你去你才能享受到免费的。但这些公共资源越来越少了，
是，这让我想到反而是我们在越南岘港，
嗯，
还有芽庄的时候，他们的公共沙滩倒还挺长的一片。
嗯，那个真的是给市民们去享用的，但是因为他们的酒店是没有在这个市区，都是在外面的一边，我们也没有进他们的那酒店看他们的沙滩到底什么样子，没有这种对比。不过也有很多的朋友去越南，就是去这种高级酒店里面一躺，包括巴厘岛也是嘛，
啊，
对吗？所以他看到的世界和我们在外面看到世界完全是两样的。
对，巴厘岛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沙滩，然后你说那边搞得跟里约似的，
库塔嘛。
对对对对，
嗯，那个是公共的，但是还有很多大酒店占据的私人的沙滩，据说是更漂亮的，
嗯，
跟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些沙滩那种脏乱差的那种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总之啊，就是。要出去旅行的话还是要趁早啊，趁这个世界原来的样子还有的时候，还便宜的时候走，赶紧去看一看。我们这次在墨西哥就感觉实在是太贵了，而且整个南美都变得比我2016年去的时候都贵了好多好多。
嗯，
行，那咱们这一期的散步时间就到这儿，咱们下一站咱们就到了哥伦比亚了，再继续聊哥伦比亚的故事。就这样了，拜拜
拜拜。
哦，对了，
嗯，
还要说一下墨西哥，我们这次去是拿的有效的美签，那去墨西哥的话呢是不用再另外办签证的。
嗯，
不过要注意一点，就是在某一些机场，比如这次我们从拉斯维加斯的机场飞墨西哥的时候被收了一些入境税，但是在另外的一些地方你入境的时候可能是不收这个钱的，所以如果有人向你要这个入境税的话也不要惊讶，给他就是了，他也没有违反什么，没有违反什么样的规定，但是有的地方他是不收的，那当然更好了。嗯，如果没有这个有效的美签的话，是不是英签呀什么的也可以啊？我这个没有做具体的功课了。
嗯，
那在国内去办这个签证也是可以的。墨西哥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推荐的，是拉美地区的一个，哇，那是什么鸟那么漂亮？
嗯，
嘴里叼了个啥吗？
嗯，找到吃的了。
嗯。是整个拉美文化的一个桥头堡了。好，那这期就这样，再见。
好的，拜拜。